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在今天可以有机会透过网络的方式在这里与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那么现在啊，因为疫情的缘故，我没有办法实体的面对面来与大家打招呼。不过呢，现在 YouTube 啊，其实有一个聊天的区域是可以让大家留言互动的，非常欢迎大家一起来使用这个聊天室的功能，这样子大家在听讲道的过程当中就不会这么孤单了，好吗？哎，没错，就是现在，大家就可以开始在聊天室来回应了。好，我们希望大家都准备好了。那么，在开始今天的信息分享之前，我想先稍微提一下我们教会正在推动的这个 RPG 复兴祷告的运动。相信啊，大家每一个星期都有在主日的时候听到不同弟兄姐妹们所分享的 RPG 见证吧。就好像今天刚刚 James 一家人所分享的，是不是觉得我们的神真的是很厉害呀？因为他不但听我们的祷告，更是调动万有，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不过呢，在这里我也要提醒大家一声，当我们在听弟兄姐妹们分享的这些见证的时候，我们所应该专注的焦点，其实啊，并不是这些的神迹，还有神的作为。而是在这些神迹背后的那一位统管万有、爱我们的阿爸父。意思也就是说，神迹的内容本身其实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与父神之间的关系。所以，请大家不要觉得说，好像大家的见证都很厉害，什么买房啦、生孩子啦，我一个小小的见证就算了吧。不敢拿出来分享，哎，拜托，请不要中了撒旦的计谋。就好像上个星期，连我打针不会痛这样一个小小的见证都能拿出来讲了，相信大家的见证肯定都要比我的更精彩，是吧？所以啊，再一次强调，见证不分大小，关键在于把荣耀归给神。所以呢，请不要客气，鼓励大家踊跃的把你的见证分享给你的小组长，然后可以让我们所有1503的家人们在主日的时候，我们一同来见证神的信实还有荣耀。大家说阿门吗？阿门。OK，好。言归正传，来分享今天的信息。那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题目呢，就是我们日用的饮食。那么，我想透过这样一个题目啊，大家应该能知道我想要分享的内容，还是与我们的主导文是有关联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么多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主导文这个信息呢？大家知道，主导文绝对不只是我们在会前祷告会上一起背诵的一段经文而已哦。主导文是什么呢？主导文就是主耶稣亲自教导我们的祷告方式，可以帮助神的儿女们，也就是我们，更好的贴着神的心意来祷告。所以我们会花比较多的时间来一起学习主导文的内容。那么现在我们很快的就花一点点时间来复习一下，按照主导文的框架，首先我们要祷告的对象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所有的祷告都必须是建立在我们与天父之间的一个爱的关系之上，才不会让我们的祷告变成是一种宗教的仪式。其次呢，我们所需要祷告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愿人都尊神的名为圣。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优先次序，先要来高举神的名。这样才不会变成尊我们的问题或者是事情为圣，而是可以真正的尊主的名为圣。再来，我们要祷告神的国降临，因为这是神创造我们的心意，就是要我们来治理这地，不是我们在地上等天上，而是天上在等我们地上。要是我们不起来治理，仇敌魔鬼就会替我们来治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的 RPG 祷告又增加了一个国度代祷的环节进去。OK，前情提要说完了， 希望大家都还记得这些内容啊。现在我们就要根据进度继续来看看主耶稣教导我们接下来要祷告的事项是什么。这时候我想邀请所有在屏幕面前的弟兄姐妹们一同站立。哎，没有听错哦，是我想要邀请屏幕前的大家都一起从你舒适的沙发椅上面站起来，让我们一起用恭敬的心来宣读今天神要赐给我们的经文，看看主耶稣要如何来继续教导我们祷告。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呢，是在马太福音的六章九到十一节，还有六章的二十五到三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预备起。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那么在进入接下来的分享之前，让我们先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孩子在这里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主耶稣的拣选，让我这个蒙恩的罪人可以在这里与弟兄姐妹们来分享圣你宝贵的话语。求主你保守孩子的口，也恳请圣灵光照并且启示主你在今天要对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话，也求主就在此刻打开我们属灵的耳朵，挪去仇敌一切拦阻我们聆听真理的计谋，也愿真理的灵就在此刻穿过屏幕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家里面，让奥秘的事来向我们显明，好叫我们得着启示，得着生命，并帮助我们成为听到且行道的人。我们恭敬地将接下来的时间仰望交托，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请坐。从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当中，主耶稣很明确地说，主祷文的第四个部分，也就是我们需要祷告的第三个事项，就是要求我们日用的饮食。为什么要求食物？套句我们老祖宗的话，民以食为天。其他的民族啊，还真不好说啊。但要说起咱们华人这个吃的文化，哇，那还真的是没谁了，是吧？因为吃这件事情真的是太重要了。甚至于不少地方，比如台湾，我们大家彼此见面打招呼的方式，不是说你好不好，而是问对方，哎，你吃饱了没？所以呢，主耶稣说，我们得为了日用的饮食来祷告。那么为了让大家比较直观的感受到吃这件事情到底有多重要，这时候我们邀请到两位神秘的嘉宾来现身说法一下，听听他们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是如何的。我们请两位神秘嘉宾。
你要吃饭饭是不是？
我肚子饿。
相信家里有孩子的父母应该都会感同身受吧，因为没东西吃的时候真的是会让人情绪崩溃的。所以说呢，吃啊，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如果说大家还没有被说服，没问题，我们来举几个圣经当中的例子。请问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犯的罪是和什么有关的？是一个看起来很好吃的果子，所以跟吃有关。再来，请问以扫是为了什么缘故而失去了他长子的名分呢？是一碗的红豆汤。那么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跟神各种的抱怨，请问他们是在抱怨什么？他们在嫌弃玛拿不好吃，想念埃及的鱼、黄瓜、西瓜、韭菜、葱和蒜，然后呢还想吃肉。甚至啊，当我们的主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魔鬼第一个引诱主耶稣的招数是什么呢？哎，没错，也是食物，还是跟吃有关。所以说吃是不是真的很重要啊？非常重要啊。那么需不需要祷告呢？当然需要啊。可是话说回来，好像现在我们不太会在祷告的时候来跟神求食物了，是吧？最多就是在我们谢饭祷告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么一两句，但平时几乎不太会为着我们的食物这件事情来祷告。那么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呢？其实啊，这也不算是什么问题啊。说起来，我们还是需要感恩的。为什么？因为之所以我们现在不太会需要为着食物这件事情来祷告，其实是因为我们现在生活的条件都比较优渥，我们不太需要担心哪一天是不是会因为没有饭吃而饿肚子，所以也就不太会为着食物这件事情来祷告了。换句话说呢，不是说我们不再需要为食物来祷告，只不过是因为对大多数的人来讲，这一个基本的生理需求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之下都是被满足的，所以我们才不太再为这件事情来祷告。主耶稣教导我们要为着我们日用的饮食来祷告。其实并不是说我们只能为着食物来向神祷告祈求，主耶稣的意思是我们可以为着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各式各样的需求来向神祷告，不论是食衣住行，还是工作、学业、婚姻、前方的道路等等，这些通通都可以，因为啊，都是我们的需要。不过呢，在我们准备好要开始拿出我们向神祷告的需求清单，来跟神一条一条仔细说明所有我们想要的东西之前啊，请大家先稍待一下，因为我必须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那就是我们的想要并不一定等同于我们的需要。因为在很多的情况下，其实我们迫切想要神来成就的一些事物，其实在神的眼中并不见得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甚至于这些我们所想要的东西搞不好还会害了我们。大家如果仔细的来看这段圣经的英文版本，其实希腊的原文也是这样写的哦。他说的是 Give us today our daily bread. Daily bread 不是 Wagyu beef， 也不是 ice cream， 而是很无聊的 bread。 如果用咱们华人比较好理解的方式来说呢，就是我们要跟神祷告求什么呀？我们要求大饼跟大米饭，不是龙虾，也不是草莓蛋糕。也就是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代表着我们日常生活的所需，而不是一些非生活必需的奢侈品。可能会有一些人觉得好像有点怪怪的啊，因为按照这个思路， 是不是我们身为基督徒就只能过着苦哈哈的日子，我们就只能求大饼跟大米饭，然后呢，神就是很小气，所以我们这辈子都不能吃上一顿龙虾或者是草莓蛋糕了吗？是这样的吗？好像也不是，对吧？因为那样子就变成是贫穷神学了。你知道，凡事啊，如果走入到一个极端的时候，通常就会出问题。我希望大家到现在没有被我给绕晕了啊。如果说我不想要成天吃大饼跟大米饭的话，我偶尔想吃一顿龙虾跟草莓蛋糕，哎，请问我可不可以跟神祷告？当然可以啊。哎，可是刚刚不是说我们想要的不一定是我们需要的，那么到底我们可以来求吗？什么是可以求的，什么又是不可以求的？那这个原则到底在哪里呢？是吧？这个时候啊，我们就要感谢使徒保罗，他给了我们一个判断的依据，否则我们大家可能真的就要晕掉了啊。他在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他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哦，原来啊，连我们吃喝都要来荣耀神。换句话说呢，关键就在于我们祷告的动机。没有错，虽然说我们的想要不一定是需要，但这并不代表说我们就不能来向神求，因为透过祷告来向神呼求，这是神赋予给我们的特权。但最终是否他会，这个祷告是否会蒙主的应允，诶，这个主权就在神了，因为神会按照他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来决定最终是否要应允我们的祷告。意思也就是说，我们的心态需要先摆正了，我们需要来先尊主的名为圣。如此一来，不论我们祷告的结果是如何，我们就都能带着感恩的心来荣耀神。也就是说呢，如果能吃上一顿龙虾，哎，感谢赞美主；如果这次没能吃上，我还是感谢赞美主。这样子到最后，我们就能够好像保罗在腓立比书4章12到13节这样说，他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在这边我要做一个小小的结论。主耶稣教导我们要为我们日用的饮食来祷告，意思是要我们为着生活所需来向神献上感恩和祈祷。那么同时呢，我们也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才不会因为妄求却得不着而开始去埋怨神。只要我们有正确的心态，在我们与天父爱的关系的里面，透过祷告，就算啊，我们偶尔去跟神撒撒娇，去求一些我们以为只是想要，但不见得真的需要的东西，相信我们的神还是会非常喜悦的。并且啊，谁知道呢？或许有一些我们以为只是想要，但不一定需要的，哎，没准神还真的就觉得我们有需要，并且他要赏赐给我们他的恩宠，那也不一定呢。大家说阿们吗？好，那么关于我们日用的饮食这个话题啊，说到这边，接下来我们再花一点的时间，我们来看另外一段的相关的经文，就是我们在今天一开始所读到的马太福音的6章25到34节，这边是怎么说的。主耶稣在这边很清楚说，他说：“父神创造天地万物，那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天父尚且养活它；野地里的百合花不劳苦也不纺线，明天就丢在炉里面，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那么我们这些按照神父神他自己形象所造，被特别拣选出来要来治理这地的神的儿女们，难道还比不上飞鸟跟野花来贵重的多吗？ 难道父神会不知道我们的需要，来供应我们一切的所需吗？大家知道吗？我们的父神他不仅仅只是创造，他也养活他所造的，并且他的预备呢，都是合宜的。也因此主耶稣才会说，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因为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没错，在我们都还不明白之前，我们的天父早都已经知道了，并且呢，他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切所需的供应者。举个例子啊，就好像我们小组的伊恩和咪咪在几个月前刚刚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Ziki。那么在他还没有出生之前呢，伊恩和咪咪就已经为他预备好了各样生活当中所有需要的一切，什么婴儿床啊、尿片、衣服、推车、奶瓶，哇，全部早早都预备好了。并且当他出生之后，更是无微不至的来看顾他各种的需要。那么请问我们这位 Ziki 小朋友，他知道在生活当中他需要使用到这些的物品吗？我想他应该不知道吧。那么他需要提前来开一个需要的清单，来给伊恩和咪咪去准备这些东西吗？应该也不需要吧。那么他需要去忧虑吃不饱或者穿不暖吗？那更是不需要了，对吧？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父母亲非常的爱他，自然会供应他的一切所需，甚至在他都还不知道自己需要这些东西之前，哎呀，全部都已经提前预备准备好了。而创造我们的天父啊，他更是如此。我们的天父会看顾我们，并且供应我们所有一切的日常所需，所以我们并不需要为着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这些需要来忧虑。我们再说的稍微极端一点，曾经有一位解经家他说，忧虑就是罪。因为一个人如果不相信神天天都有供应和安排，那么自然他也就不会相信神的安排总是最好的。结果就好像我们当初亚当和夏娃那样，不相信神的安排还有供应，最后竟然接受了撒旦的诱惑。想想啊，其实真的是，哎，怎么说呢？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不过当然啊，我们现在都是事后诸葛啊。道理虽然简单，但当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实际遇到困境的时候，很容易还是会不由自主的就开始忧虑了起来。特别是现在疫情的期间，或多或少大家的生活都受到了影响。也或许有些弟兄姐妹们，你们的收入也因此而有所减少。所以能够做到心里面完全不忧虑啊，坦白讲，我想这个真的还是一个挺不容易的事情。不过也感谢主耶稣，因为他知道并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他特别在主导文的里面教导我们，可以经常为着我们日用的饮食来献上祷告和感谢。这个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时刻都能够想起我们的天父，他是何等的爱我们，并且必定会供应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切所需，好让我们不要为明天来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是不是？大家说阿们吗？好不好？请在这边跟聊天室里面的人，好不好？你在聊天室里面跟大家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哦。说到这边，我想啊，也很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的弟兄姐妹想说，哎呀，既然父神啊，他是无所不知的，对吧？那么主耶稣也说啦，就连飞鸟跟野花，天父都会看顾嘛，所以他一定知道我们的需要，那么我们根本就不需要祷告嘛，因为他自然会供应。嗯，是这样吗？听起来很合理啊，不是吗？ 还是说好像又有一点错乱了？主耶稣不是明明透过主导文教导我们说要为日用的饮食祷告吗？但是怎么好像现在既然他都知道，那我们也不一定要祷告，他还是会供应。那到底我们是该祷告还是不该祷告呢？在这里啊，我想套用一句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里面的经典台词，他说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所以我们现在也要问说 To pray or not to pray, that is the question。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啊？大家如果有认真听我过去这几次关于祷告的主日信息，应该就会有印象，我在每一次的信息当中都会爆料啊，揭穿一些来自魔鬼的谎言。那么今天呢，也不例外，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揭穿另外一个来自仇敌的谎言，好让我们大家都不要上当啊。在这边我要先引用一段来自雅各书四章二节的经文。雅各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啊，得不着是因为不求。所以要不要祷告？要，要祷告，当然要。换句话说，什么意思呢？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一个，觉得好像既然神都已经知道，那我们就不需要祷告了，对吧？这样的一个想法，哦，这样一个想法，其实啊，也是来自仇敌的谎言，这是撒旦的诡计。因为魔鬼呢，就是想要用各样的方法，让我们不去跟父神来祈求，不去为着我们日用的饮食来祷告，最后啊，就会剥夺我们与神亲密接触的机会了。这就是仇敌的计谋，要我们不要祷告。还记得我曾经也在主日的信息当中有分享过祷告这个话题。你知道祷告啊，它绝对不只是跟神去求一点什么东西而已，哦，不只是这样的。祷告也是我们与父神建立亲密关系的首要条件之一，而祷告呢，更是我们操练在凡事上面都倚靠神的一个好方法。我说的再严重一点啊，不祷告其实也算是一种罪，你没听错哦，不祷告也算是罪哦。哎，这话不是我讲的，是撒母耳对以色列百姓说的。其实你去大家想想看，按理来讲啊，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是很喜欢祷告才对的呀。那么之所以一个属神的儿女他会不想要祷告，有两种可能。一个呢，他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打从心里相信神。那另外一种可能呢，也可能是因为他心里面的一个骄傲，他觉得说，哎，我靠自己就好了，所以他才不去祷告。而这一些啊，其实都是不讨神喜悦。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更深入的来谈这个话题啊。不过我想要表达的一个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就算你觉得神都已经知道，他也必定会供应，就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还是要向神来献上祷告。因为啊，这是关乎着我们与父神之间这样一个爱的连结，还有爱的关系。我想在这边再举一个例子来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我身为一个父亲啊，不管我的女儿她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我一定都会按时为她来供应三餐的，对吧？我想屏幕前的父母亲一定都同意我这句话，因为她是我的女儿嘛，所以我是一定会供应的。好，那么接下来我给大家描述两种场景啊。第一种场景，我每天到了他的房门口啊，要想要把饭拿给他吃，但是呢他都是房门深锁，我都见不着他的面，最后只好是把这个餐盘放在他的房门口，那么过一段时间之后再去把这一些的空盘子空碟子来收回来，就好像大家平时在旅馆的那个啊 room service 一样的啊。这是第一个场景。再来第二个场景，我每天拿食物去给他吃的时候，哇，他都会很开心啊，邀请我进到他房间里面啊，去跟他聊聊天，然后跟我说我做的东西好好吃啊，然后也会跟我说他下一餐想要吃什么。 我想问一下屏幕前的各位，你会比较喜欢做刚刚这两种场景当中哪一个场景的那一位父亲呢？嗯，大家现在可以在聊天区回应一下，你是喜欢做第一种的那个父亲，还是做第二种的那样的父亲？应该不会有人想要做第一种场景里面的那样的一个父亲吧？嗯，你知道，可是很多时候啊，我不知道会不会我们其实是在按照第一种场景里面所描述的那种方式来对待我们在天上的父亲呢？大家明白我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吗？而这正是为什么主耶稣除了借由主导文来提醒我们要为日常的饮食来祷告之外，他还特别说是要为我们的日用饮食，是我们的 daily bread， 不是 yearly bread， 是每天每天，不是每周每月，更不是每年。神天天赐给我们饮食，所以我们天天都需要来仰望他，天天也都需要来献上祷告，和我们的父神谈谈心。虽然说我们不需要为着生活所需来忧虑，因为天父无论如何他都会供应，但我还是在这边要鼓励大家，我们都能一起来贴近神的心意，天天与主亲近，献上我们的祷告。大家说阿们吗？好不好，请跟聊天室里面的人大家都来分享，来说我们每天都要祷告哦。说了这么多，相信大家现在应该都不会再为明天来忧虑了，是吧？相信大家也都明白，我们需要天天借着祷告，为着我们日常的所需来向神献上感恩。不过呢，在这边我也想提醒大家一声，这并不代表说我们就什么都不需要做了，然后天上就自己会掉下馅饼啊，也不是这样的哦，不是哦。就好像主耶稣刚刚在马太福音6章33节他说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你知道身为神儿女的我们，我们必须得把这个顺序得搞对啊。我们先要来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来尽我们的本分，在神为我们预备的岗位和使命上要做我们该做的，成为我们所在之地的治理者，那么神自然就会在凡事上来供应我们为完成使命所需要用的一切事物。说了这么多啊，我相信大家在头脑的知识上面应该都已经具备了，可是啊，光说不练呢，是不行的，所以我们需要用具体的行动，对吧？我们接下来就用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来聊聊我们怎么样可以用具体的行动，是我们可以做的，我们怎么样做我们才能够先求神的国还有神的义。首先呢，我想请大家先来看看我们正道大纲，我们今天的正道大纲上面所写的这一个填空题。我想这应该是一个很好回答的填空题，是吧？因为这就是我们今天一直不断在重复讲的这个主导文嘛。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啊，没错，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都有神的供应，我们也不需要忧虑，很棒，没有问题。可是啊，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在这个世界上还有非常非常多不是神儿女的人们，他们还没有神的供应，也还是会经常为着各样日常的生活所需而忧虑。所以呢，现在我想要挑战大家，好不好，我们把第一个空格里面的那个我们，我们现在把它改成他们。他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请大家不要误会啊，我的意思不是说要神把原本要给别人的供应然后通通都抢过来赐给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说什么呢，是说既然我们都有神的供应，我们都不会忧虑了，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每一天祷告的时候 不再只是为着我们自己的需要来祷告，我们也可以为着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未信者他们的需要来祷告呢？是不是也可以把我们从神领受到的这些供应，我们也可以把一部分拿出去来分享给他们，去祝福他们呢？也就是说，请大家好不好，不要只有停留在为着我们自己的为着我们自己 所得着的这些的祝福来向神献上感恩，然后就满足于现状就 OK 了。不是，也不是说好像我们觉得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羊圈里面因为我们都是小羊对吧，我们身处的这个羊圈里面哇待得好舒服啊，很安全啊，就很安逸了。而是说我们要去看见还在这个羊圈的外面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仍然在这个外面流浪，他们还没有找到回家的路，也还仍然会为着他们每天日用的饮食而感到忧虑。要知道神非常的爱我们，他也给了我们许许多多的祝福，但我相信神除了要我们享受在他爱的恩典当中之外，他更希望看见的是我们可以把领受到的这些祝福也能够带给许许多多还在羊圈外面的人。而这也是神所赋予给我们每一个神儿女的大使命，就是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也因此呢，我衷心的盼望我们每一个1503的家人们都能够成为神福音好消息的出口，将我们所领受到的不论是物质上的、财务上的、恩赐才干上的，还是在社会影响力上的，我们都能够奉献出来为主所用。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用实际的行动来回应神对我们的爱，同时呢，也能在我们每天的日常祷告当中开始为着别人的日用饮食来向神代求，求神使用我们，让我们所领受的丰盛供应也能成为他们的祝福。大家说阿们吗？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没有办法比较深入的来谈谈很多具体的做法，不过既然我们今天一直都在聊吃这个话题我现在就用一点点的时间来分享一个非常好的传福音策略。是什么呢？那就是用食物来传福音。还记得在疫情之前我想中区的弟兄姐妹们应该都还有印象，我们在每周主日结束之后都有一个迷你的爱宴，就是大家凭着感动来自行认领，带几个菜来和弟兄姐妹们一起分享。那么原本跨小组不太熟悉的弟兄姐妹，就在一起吃饭聊天的互动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更加的了解并认识了彼此，而关系呢也就越来的越亲密。并且呢，这个迷你爱宴它更是成为了我们在主日之后留下新朋友最好的一个办法。为什么呢？因为对于新朋友来说，毕竟主日结束之后就是吃饭的时间嘛，反正也要吃饭对吧？那与其我自己回家还得自己去煮饭折腾半天，那么现在有人请我吃饭，再好不过，并且也不好意思拒绝嘛，所以很自然的我就会留下来吃个饭聊聊天，然后呢我们就有机会来更加认识这位新朋友，并且也很自然的就有机会来向他分享我们的信仰。所以这就是我们可以用食物来传福音的一种好办法。那么用食物来传福音它也不仅仅是可以发生在教会的当中，它更可以是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每一个角落。比方讲，就我所知道的，我知道有人他会在他的职场环境当中透过分享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食物给他在澳洲本地的同事们，借此呢就让彼此的关系更加的紧密，并且因着彼此之间这样的一个关系的连结，变成说到有需要的时候他的同事也会来寻求他的意见，那么他就有机会来跟他分享自己的信仰，并且在他们有需要的这个当下来为对方做祝福的祷告。所以这也是一个传福音的很好的见证。还有一个例子也是我所知道的，就是他会透过自己手工所制作的一些小点心 来发放给自己居住环境当中的这些人街坊邻居们。那么除了可以发挥敦亲睦邻的功效之外，也透过写着经文的这样一张小小的卡片啊，来默默的传递神的祝福给他所有的这些周围的邻居们。我再讲一个例子，也是跟食物有关的，这是我自己亲身的经历，我想不少弟兄姐妹可能也听过我曾经分享过这个见证啊。在很多年前，当年我还是一位慕道友，我刚来到教会不久，在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小组当中的一个弟兄，他送给我几个包子，你没听错，就是几个包子。那因着这几个包子，让我很实际的感受到了神的爱，也让我开始对于这个信仰产生了一个浓厚的兴趣，想要了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动力在驱使着这位弟兄送给我几个包子，然后我去进一步的追求和了解我们这位奇妙的神。这也是我自己亲身经历到，就是因着食物而影响到我的。那么当然啊，你知道我除了我们刚刚前面所提的这些例子之外呢，我相信在我们的当中还有许许多多因为食物啊，用食物来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见证。所以呢，我鼓励大家啊，可以在小组讨论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彼此来分享一下，我们一起来发挥我们的创意，我们一起都用食物这样一个很好的方式，我们来传福音。那既然说到食物传福音啊，那大家应该很直接的就会想到说，哎呀，好可惜啊，今天我们分享的这篇信息，好像我们因为疫情的缘故，对吧？大家都被 lock down 了，都不能去啊，跟新朋友见面聊天吃饭，不能够去请他们喝咖啡。那我们这个时候能够做一些什么呢？其实没有错，确实现在并不那么方便啊。可是这并不代表说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了。怎么说呢？让我来分享一张在我们家这个地区啊，在 Facebook 的里面有一个群组，当中有一个人他分享的照片啊，我想在这个时候分享给大家一起来看一下。那么这张照片当中啊，这个人大致的意思是说啊，他考虑到现在因为疫情的缘故，可能有一些人在收入上面有困难，所以说呢，他主动的在自家的门口就摆上了一些的食物是免费的啊，让有需要的人可以自己去他家的门口来拿，所以他就给发出了这样一个帖子，邀请啊所有的人都可以去。那么也因着他这样一个爱的行动啊，在群里面引起了不少人的回应。只不过呢，比较可惜啊，大家如果仔细看这张照片，应该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我想他应该是一个佛教徒，因为有一个佛像在他们家的门口。所以呢，他在潜移默化之中，透过他这个爱的行动，我相信应该对啊，让人对佛教这个信仰产生了一些的好感。那么大家可以试着想想看，如果今天这个人他是个基督徒呢？那么也可以再试着想想看，如果今天不只是一个基督徒，而是我们所有1503的家人们都这样做的话呢，那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我想要说的是啊，不管我们的外在环境有多困难，只要我们有一颗愿做的心，愿意的心，方法总是会有的，而神的恩典也总是够用的。关键在于我们是不是愿意抬起头来去看看那些还在羊圈外面的羊，然后跨出我们的舒适圈去带领他们回家。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继续再聊更多其他的传福音策略。不过我还是会非常鼓励大家，可以在接下来的这一周，在我们小组聚会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分享来讨论一下，除了用食物来传福音之外，在现在的这个时候，我们还可以怎么样透过具体一些实际的行动，透过神给我们的供应和祝福，我们也来祝福其他的人。也非常盼望在不久的将来，特别是在目前疫情肆虐的这个时候，在人们开始寻求生命意义还有心灵寄托的这个关键的时刻， 我们可以开始去听到更多弟兄姐妹们在传福音当中这样一个美好的见证，并且也期盼在教会能够早日看到许许多多的新朋友都回到我们神的家中。大家说阿们吗？ OK， 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所分享的信息。首先，透过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框架，我们明白了为什么要为我们日用的饮食来向神祷告。意思就是要我们带着正确的心态，为着生活所需来献上感恩和祈祷，并且也不会因为妄求却得不着而开始埋怨神。同时呢，我们也明白了天父就是我们的供应者，所以我们不需要为着生活所需而犹豫。虽然说天父无论如何都会供应，但他还是很希望我们都能够天天来与主亲近，天天透过祷告与我们的天父有一个爱的连结。那么最后，在我们领受神供应的同时，我们也需要来顾及到他人，并且为着他们的需要来祷告代求，将我们所领受到的丰盛供应还有祝福用各样的方式带给我们身边有需要的人们。那么盼望今天的信息能给大家一些的启发，也能够在当前疫情隔离的状态之下带给大家一些的盼望，好不好？请跟聊天室里面的人说，让我们一起用神的供应来祝福别人。这时候我想要邀请敬拜团来我们带领最后一首的诗歌，让我们一起献上感恩来回应我们的神。